生命记第十四章，生命记第十四章和下书第三章，题目是领人离恶行善，分别为圣归神。领人离恶行善，分别为圣归神。今天一面是摩西，一面是何西阿，他们都是领人离恶行善。摩西是带领百姓追求做圣洁的子民，所以什么是可憎，什么是不洁的，什么是不可吃的，什么是可吃的，要分别出来，才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就是带领人要离开罪恶，离开一切可憎污秽，成为圣洁。后一段，今天十四章后一段又讲了应该怎么关心孤苦，关心寄居的孤儿寡妇、贫穷人以及利未人，你要热心的行善，每逢节日和他们一同来享受，所以领人离恶行善。那天是何西阿，神让他再娶一个淫妇，实际就是把他的妻子归向了别神，又去被什么情人所爱的那个妻子，神让他你再娶回来，所以神的爱是一而再的，一而再的，一次娶来，再一次还要把他娶来，就可见的这个淫妇啊，这何西阿的这个妻子是多么败坏，这更显明神的大爱，是不改变的爱。所以何西阿在那边，神借着何西阿所传出的信息，就是令人痛悔归神，最终的目的就是归向神。所以两边都是，一面是何西阿要付代价，要付出十五色克勒的代价，要付代价把它买赎回来。这边摩西也是真正的教导，也是付代价。所以两边相对，神的要求是圣洁，那边就是归回，不圣洁也不能归回。这边神要求，神说你们是圣洁的子民，是圣洁的民，是神的万民中特特拣选归给神的，是必须圣洁。也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十九节，约书亚临终的说，特别对百姓说，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这章圣经就透出这两点，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在食物上也必须分别为圣，不能够挨近，不能够沾染一切可憎不洁的，不能吃，不能吃，也就你不能够沾染，你不能够接受。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以色列人犯了罪，以色列成了淫妇，以色列离弃的真神去拜别神，为情人所爱，所以神叫他们要多日独居，要彻底痛悔，然后最后一点归向神得到复兴。多日独居就是长期被掳的意思，这一被掳就是七十年之久，北国以色列也是长期被掳，就不经过彻底的痛悔就不可能归神。所以两边相对，圣洁与归回，圣洁与归回。那怎么那个圣洁呢？你要祷告，你要分题。祷告分题的意思也就听行主道，不但听到还要行道，你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你还要实行主的话语。祷告的意思就是昼夜思想主的话，把主的话反复思想，但是具体呢，你要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脚要分蹄。所以以色列可吃的就是又分蹄又倒脚，这就代表一个真的基督徒生命。我们怎么成为圣洁？我们必须不但听到还要行道，我们思想主的道，我们要真正成为我们的行动。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六节对一节，六节对一节。第一段，这边十八节，那边三节，那么我们只看三节，因为一共就五节。第一段的题目是道脚主话，分别为圣，蒙神救赎。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吗？我们要成为心腹吗？我们需要道脚主的话，我们需要分别为圣，在我们的行动上分别为圣，还有就我们需要神的救赎。离开救赎，我们永远不能圣洁，也不可能成为心腹，我们永远是个淫妇。 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一个，先从河西亚这边看，请看河西亚书第三章，第三章一到三节，一到三节，一节二节是先知听命再一次的买赎不贞洁的妻子，神叫何西亚顺服到什么地步，这是一节到二节。第三节开始就讲到三节四节是服罪孽的刑罚，按照这一章的正义啊，一节二节是先知听命神让他买赎这个不贞洁的妻子，让他把淫妇再买回来，买赎回来就是先知要付代价。我们现在先看一节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那这就说明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爱，神的爱是不会后悔的爱，神的爱是一再的爱。那爱谁呢？是爱一个淫妇，是你爱一个心腹容易，你爱你所爱的容易，你爱一个根本不可爱的已经堕落成一个淫妇了还去爱他吗？我们看英文圣经很清楚，你要再去爱那个已经归向别神的那个你的妻子，已经堕落成淫妇的那个妻子，就是原来他第一章神让他娶来的这个妻子，他又堕落了，又去犯罪，这不就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偏斜了，常常又去偏斜了，但神的爱不改变，神说你再去爱，这个爱就是十字架的爱，就是救赎的爱，无条件的爱。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今天爱你明天还爱你啊，宽容你也有个够，但神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就是这个淫妇是谁？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而且被别的神爱的，被情人所爱的。我们应该只有一位，就是主，就自己的丈夫，但是这个淫妇他除了丈夫以外他有另外的情人，这个情人就是被勾引的那个别神。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所以何西亚这个爱是透出神的爱，何西亚本身根本也不会有这个爱，是因为神的爱引导他，他真的他里面满了神的爱才会去爱。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神的那个爱，所以这句话说耶和华还是爱他，这并不是何西亚爱，那是神还是爱以色列。这个被情人所爱的这一个淫妇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太子，以色列是神的妻子，但如今堕落，怎么堕落呢？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葡萄饼在当时来讲就是赏赐，我为了得赏赐，我就不惜牺牲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得赏赐。我们常常哪是为主啊？是为了得恩赐，为了得赏赐，为主拼命，为主工作，工作工作，倒不是主为满足，乃是工作为满足，赏赐为满足，恩赐为满足。这就是以色列，也就是我们，也就是神的功能，多么容易偏向别神。果效太大，我们的心会偏斜；这个恩赐太大，你也会心里偏斜。蒙恩的人越多，祭坛叫做什么呀？祭坛越多，我们越取罪，所以得罪神了。喜爱葡萄饼，它不是喜爱主。其实葡萄是最美的了，葡萄饼本应该是说我们跟主的灵交，好像好比吃葡萄饼一样，享受跟主的灵交，跟主的那个爱的关系。但是现在呢，他喜欢的是看得见的那个葡萄饼，赏赐。恩赐，人人都注意的，他要求这些东西，偏向了别人，而不是真的爱主。爱主的心根本就没有了，那这样的哪里可爱呢？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耶利米书不是说吗？你们虽然和许多亲爱的行淫啊，神说我还是爱你们，神的爱还是不改变。底下怎么样爱呢？第二节就是何西亚的行动。我便用银子十五色克勒，十五色克勒的银子，还有呢，大麦一赫梅尔半，一赫梅大半，一赫梅半的这个大麦，据说也等于是它的总。 值啊，它的这个值也等于是15舍克勒，所以加在一起就是30舍克勒。30舍克勒是什么意思？30舍克勒根据揣记30章告诉我们是一个不是根据这个是根据出埃及告诉我们是一个奴仆的价值。出埃及记21章32节，出埃及记21章是一个奴隶的价值。所以说神今天啊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差遣他的儿子独生子为我们来到世上，主耶稣为我们被卖也是30两银子，30被降低到像一个奴隶的价钱把耶稣卖掉，这就是犹大，这也是耶稣自己本国的子民把耶稣都出卖。所以今天何西阿付代价就是预表的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这个代价。15舍克勒银子加上大麦一和美半，总体的这价值就是30舍克勒银子，买它归我，归谁呀？归还给你，本来是我的妻子，现在你堕落，现在我把你再买回来归给何西阿。这就是说今天浪子淫妇堕落到这个地步，神说你还可以归向我，只有靠救赎，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主难道就值30两银子吗？犹大就这样的把他的最亲爱的老师都卖掉，为他舍命他卖掉。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归给神，因为主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这一点就看见何西阿的舍命顺服遵旨到无条件的地步，根本不爱，哪里爱得上来呢？他听神的话，他追求神的爱，他才会做有这个行动，有这个行动，那真正是主的爱，神的爱。底下我对他说，第三节开始我们看3节4节，就是何西阿把他娶来以后对他什么态度？那这个态度就是神叫神的子民，你真的归向神吗？你就要服罪孽的刑罚，你不可能马上就跟主和好。那神说你要多的为我读经，不可提言，不可跟别人为敌，我向你也必这样。什么叫多日？多日就是亡国被掳，独居啊，多日独居就是指着亡国被掳。神暂时离弃，为了永远得着。对浪子也是这样，对淫妇也是这样。这一段读经是为了永远的要得着，所以这段你必须读经。什么叫读经的日子？就是服罪孽的刑罚，就是你要痛悔，因为读经嘛，你就有隔离。那这个意思后来果然也就应验，在撒加利亚书12章，旧约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到14节，神将施恩恳求您降下来的时候，当时神的这个以色列选民是什么光景？他们就哭啊，男的住在一处，女的住在一处，这不是独居吗？这就是独居。所以痛悔的日子，那就是男女都要分开。这也就表明今天人犯罪，那么神只好暂时离去，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神既然是祭邪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撒加利亚书12章从10节到14节这一段，就是多日读经痛悔归神的意思。在被掳的年代你要做什么？就是倒空痛悔认罪离罪读经。所以他们哭啊，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的哈门哈达名门的悲哀一样。就好像这个当时啊，他们在悼念贤君的约西亚王的那个悲哀一样，大家全民都哭。但这次哭不是悼念任何人，而是为自己的罪在哭，在哭。所以今天一家家的哭，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所以这话都有应验。所以何西阿代表神，代表神，先知啊常常是代表着神，你必须既有爱他的心，也有神祭邪的心。你回来了不错，但是你要读经，你要读经，而且多日为我读经，不可轻言，你要断绝罪恶，不可归别人为妻，那你要 真正深深的痛悔，彻底的理解。我相信也必这样，神的心更痛更伤心更难过。这就到第三节为止，到第三节。那对着这边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那边特别讲的神是忌邪的神，神是爱不错，但神也是忌邪的神，神不允许我们还另有所爱，还被情人所爱，还在归向别神，还在继续行淫。所以你归向什么，你就要多日独居。那对着这边来，我们看一节到十八节，每一段都是六节对那边一节。这一段你告诉我们一个意思呢，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要求他的子民一定要圣洁。我们现在看一到六，每一小段都是一到六。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一节二节就是当从异教中分别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是归神的子民，是特特的归给神的，蒙神特选的圣洁的子民，所以必须从异教的那种恶俗里面分别出来，不能效法这些外邦。为死人用刀划身，额上剃光，这些都是异教的风俗。他有异教，不但是外邦人的风俗，而且是异外邦人的这些邪教的风俗。那你作为神的儿女，你绝对不能效法。这个在利未记也提到，利未记二十一章也提到，这都是外邦的恶俗。所以做神的儿女不能够从俗，更不能随从异教的恶俗，要离开要分离的神，因为你是圣洁的子民。我们就先看这两节，两别相对啊，因为这两节是单独的意思。一面是不随异教的恶俗，那边就是以色列，那边是偏向别神行淫，这边是异教，什么用为刀啊，为死人用刀划身，表示对死人的哀悼，把全身都划破了，额上的剃光，专门额上那块剃光，也表示哀悼的意思。这些个根本都是外邦人的习俗，也不可随从。那边呢偏向别神，那边的别神这边就是异教。神最憎恶，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只有独一的信仰，独一的真神，你不能随从异教。那边是随从了别神，偏向了别神行淫了。这边神说你是归神为圣洁的子民，那边呢，那边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借着何西阿娶淫妇就透出来，那边神的心意是归神为贞洁的妻子。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这个身份，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是贞洁的妻子，做羔羊的心腹嘛，准备迎接主来。这边说是特选的子民，那边却成了什么？却成了淫妇了。本来是特选的子民，被是特别拣选分别为圣，结果呢成了淫妇。这就两非相对的意思。一面神的拣选不变，那边呢就是神叫何西阿你再去爱一个妻子，表示神的爱不改变，这边神的拣选不改变，不能改变，所以神让何西阿再去爱。接着我们再看三四五六，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什么是可憎的物？下面就告诉你，就说在所有的牲畜里面，借着这些的牲畜，对这个野兽牲畜，借着他们从他们的习性可以看出有属灵的教训，也就教导神的子民，你不要效法这些个恶习。什么恶习呢？下面可憎的物不可吃，可吃的是什么？不可吃什么？可吃的就是又分蹄又倒雕，就这两种。所以他提出绵羊、牛、山羊、鹿、羚羊、豹子、野山羊这一类，是羊一类、牛一类，这个是可吃的，因为它又分蹄又倒雕。所以说，凡分蹄成为两半的，又倒脚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神看为洁净。但是那些倒脚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是什么呢？骆驼、兔子、沙番，因为只倒脚而不分蹄。另外一种呢是猪，猪是分蹄，你看那个蹄啊分两半，但是它 从来不倒酒，什么都吃，乱七八糟，这些个都是与你不接近的，不接近的就是可憎，不接近。这些事的肉你不可吃，死的连摸都不可以，你不可以摸。我们应该到第六讲，两杯相对。那我们两杯相对看一下，什么叫分体倒嚼？分体倒嚼的意思，神看是圣洁的，也就告诉我们，神借着这些的走兽生气的习性，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成为圣洁，怎么成为圣洁。你要成为圣洁嘛，你要昼夜思想主的话。倒嚼的意思就是昼夜思想主的话，我们要反复的揣摩主的话语，要吃主的话。倒嚼你要吃，而且吃了呀反，我们这个牛羊有反刍味，细细的嚼，嚼得烂烂的，反复的吃，反复的思想，这是一方面。还不够，还有分歧。分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行动上要分别为圣，真正行出主道来。所以听道行道，思想主的话语，还要道教主的话语，道教的主的话语还要什么？还要分别为圣，走成圣的路。道教主话成圣，对着那边去。为什么偏邪？那边是轻看神言，所以偏邪，偏邪。主的话根本不看重，我们一定会偏邪的。为什么本来是和下和妻子，而且第一章已经把它娶回来了，为什么到了第三章他又变成淫妇了，又成为情人所爱的？可见了他根本没有看重主的话语。就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灵啊，我们看我们天天在这里走来走去，天天来查经，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看重主的话，那我们的心就成为淫妇，什么都爱，心就容易偏邪。所以轻看神言就偏解，这个你道教主话你就能够成圣，就成圣。那么说为情人所爱，为什么和下的妻子又变成情人所爱？对着这个来，就因为你吃了可憎恶，无悔的不觉得，吃的意思就接受了，接受。今天来讲啊，在教内教外许多可憎的，一些偏离主道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错误的思潮，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讲解，错误的理论，错误的观点，你不知不觉你都吃进去了，又没有倒嚼，也没有分歧，也没有分辨，这是不是主的话还是人的话，是人的道还是鬼魔的道还是神的道，分不出来，分不出来，那就变成了淫妇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被情人所爱，这边就是吃了可憎的物，吃了可憎。另外我们看先知，先知他受苦做预兆，这个受苦呢他真要舍己，他根本爱不上来的也要去爱他，叫他们遵命，舍己受苦做预兆。对着这里来，先知是为神旨意而吃了，吃了什么？好像吃了可憎物一样，本来可憎物就不可以吃。但我们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飞禽走兽昆虫一个大异象降在彼得的眼前，彼得看见的异象，谁说你起来咱俩吃？彼得说我从来没吃过，说不觉得我从来没有吃过。但神后来接着说一句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从来不洁。所以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我们今天我们要绝对圣洁，一切污秽可都不能吃，但是在神旨意中你要关心外邦人，你说外邦人哪个是洁净的？本来都是犯罪作恶的，你关心他，你要接受这个意向去传福音给这样的人吃，这就是和谐啊。所以两边相对，和谐是为了尊旨而什么呀？而去吃了这些个本为可憎的东西，你还得吃，你还得接纳它，你还得接纳。所以彼得当时那个意向他顺服了，但是始终他常常就是还是有这种什么自己的老成见，不吃。所以神不让我们吃，我们不能吃，就是我们的灵生命，我们的灵性可不能沾染污秽。但是在侍奉工作上，神让你去接近人，你当然要去接近。那这有两个意思。底下再看，不分体不倒嚼是什么人？对着那边就是淫妇。淫妇为什么喜爱葡萄饼？他不喜爱神，他不是喜爱神。作为淫妇，他就是爱的是什么？是主以外的东西，恩赐啊，口才呀、啊。果效啊，外面的轰轰烈烈啊，人的称赞啊，这就是葡萄饼，甜甜的，我们就喜欢甜甜的味道，哪个不爱吃葡萄饼？好吃啊，又清 一种清香的一种甜的味道，是主外另有所爱，对着这边什么原因，就因为不分体不倒教，没好好看重这话。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喜爱追求这些，看见人家做梦案，我们也乐滋滋，乐滋滋里面常常就会沾沾自喜啊，喜爱不到底。这边说禁吃可憎恶，不可以吃，对着那边就是一个淫妇，不分别为圣，没有分别为圣，这也爱那也爱，那么你就是等于吃了这些可憎，这就是第一个，这就是第一个一节到六节。现在我们看第七节以后，就告诉你哪些个是不可吃的，兔子、山饭啊，还有骆驼，为什么呢？因为它只倒嚼，它不分体，这个是什么意思？倒嚼不分体的人，也可以说就是这个什么言行不一，懂都懂，主的话也都明白，他也会倒嚼，但是呢，就是没有行动，没有行动，没有真正分别为圣的行动，遵循主道的行动，这是一种。那猪一类的是什么呢？他你看看，他脚上是分皮的，但是从来不倒嚼，这种是叫好歹不分，表面分皮，实际是根本也没有真的分皮，好歹不分，样样都吃。你看猪什么都吃，你倒给他什么他都吃，好歹不分，也没有真的尊命。所以无论是单倒嚼而不分体，或者分体而不倒嚼，这些都代表吃而不行，言行不一，好歹不分，不分别为圣，主的话没有真正的吃进去，这是危险的。所以告诉我们说都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一面就看到河西岸就是遵命而行，他真的是言行是相一致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河下所以能够娶淫妇，这样的遵命，于是他说我就遵命，我就付了十五十个的代价，还有大麦多少多少，说明河下是又倒嚼又分皮。所以这样的先知能够去爱罪人，爱不可爱的，说明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倒嚼分皮，倒嚼分皮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天天跟主联合，借着读经祷告，我们有实际的行动。主说动就动，主说息就息，主让我到哪我就哪，主让我爱的我就爱，爱就所爱，恨就所恨，这就是倒嚼分皮的功能，是吧？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一面是倒嚼分皮，对着那边就不再行淫，你分别为圣嘛，你不能再行淫。一面是不沾罪污，所以说你不能沾这些东西，死的都不能吃，死的都不能摸，肉都不能吃，不要沾罪污，对着那边不再为奴，不再为奴，因为你犯罪做淫妇就是罪恶的奴隶，所以他这个三十四个的价钱是指一个奴隶的价钱，最低的价值了，说明啊，我们犯罪的时候做淫妇的，我们就是罪恶的奴隶，被罪恶捆绑，我不想犯罪，我就是偏见，心里就是有偶像，有别人，有情人，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都拿掉，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要除掉这些，不再为奴，这边就是不沾罪恶。沙滩柱子叫言行不一，言行不一，对着这边也对着这个淫妇就是好歹不分的，啊，什么人都跟，所以我们今天要彻底。底下再看第九节，讲到水中的物，水中的物，还有一个意思，刚才七八两节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这边是倒嚼主话，分别圣俗，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你要分别出来。道教主化分别圣俗，那面就是最和谐啊，顺服神旨，满行淫妇，这就是和谐，这两杯三杯。下面九节开始呢，是讲水中的物，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在水中的那当时是鱼一类的，在水里游泳的，这样的呢是有翅有鳞的，是可以吃的，无翅无鳞的不可以吃，是与你们不洁净的。所以神有一个分界线，那告诉我们怎样是圣洁。什么叫有翅有鳞的？就是逆流而行。翅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鱼翅啊，是让它游行的，它可以逆流而上。翅也代表它鱼有方向，它管来管去，是这个翅，它知道该怎么往上行。鳞就是全副的军装，保护自己。你看鱼啊，有鳞就保护自己。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要逆流而上，逆流而上，有翅有鳞。不要随波逐流，那一等 面无耻无灵的，代表什么样的基督徒呢？就是随波逐流，无耻无灵，滑溜溜，非常世俗，非常世故，圆滑世故，这样是不可耻的。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一面是啊，无耻无灵，随波逐流，对着那边就那个淫妇，心偏于邪，随从世俗，心偏邪就随波逐流了，大家都偏邪，爱偶像，我也爱偶像，大家都追求什么世俗的一套，那我们都去追求，所以无耻无灵，随波逐流，对着那边就心偏于邪，随从了世俗，世俗有一种潮流，有一种权势，有一种啊，这个气氛，好像大家都得随大流，都得这样，人家都这样，我也得这样，那你就没有分别为圣，那你不过是顺着潮流下去了，不能逆流而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蒙救赎归向神，对着这边呢就恢复道教身体，要恢复。我们不能一直是这样，是要恢复蒙救赎归向神，对着这个也就是我们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十一节还有十二节是指的飞行的东西，飞行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翅膀，我们要圣洁的天天见主的面，飞到宝座前做洁净的鸟啊，可以吃，但是不洁净的就是雕类、鹰类啊，这等等，从十二节一直说到几节，说到十八节都讲的不洁净。不洁净的主要什么原因？因为吃死尸，吃不洁的东西，他真的吃死的东西，是污秽不洁呀，随身干是可憎的，那你就不能，你就这些就是不洁。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买书归给神的，叫归神为圣。妻子归给神什么意思？就你要归神为圣，从此以后不能再沾染污秽。对着这边来就是自洁飞行，我们洁净，做洁净的鸟，我们才能够飞行，自洁飞行。一面是好吃死尸，本性难移，吃死尸。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八节，你看看这些个，还接着还有什么小鹰了、摇鹰了，总而言之鹰一类。后面还有乌鸦，乌鸦也吃死虫子。底下鸵鸟啊，我们这鸵鸟是什么？残忍的，也是最异类。是约伯记讲的鸵鸟，约伯记三十九章是吧？它展开慈爱的翅膀，实际呢是最愚昧的、最残忍的。夜鹰、鱼鹰及其类，还有猫头鹰啊。这些鸟，还有这个蝙蝠，为什么叫做两面派？两面派，因为这个蝙蝠啊，它也像个动物，也像个飞禽。猫头鹰呢是夜间出来的，所以这都是不洁的。夜间，它只喜欢夜间，它不喜欢白天。白天它藏起来了，夜间它跑出来了，所以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多日独居，刻苦己心。什么叫独居？独居的就是让你刻苦己心。这边就是好吃死尸，本性不移，所以要改变嘛，要改变我们这个恶习，因为这些个神看是不洁净的，不管是鹰类，是什么雕类，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因为他喜欢吃死尸，他喜欢污秽的东西，本性难移，所以需要多日独居，要刻苦己心，因为我们不要做蝙蝠两面派，你看蝙蝠又长得像老鼠。实际它就是个飞鸟，所以他们分类的时候就说都很难分，你蝙蝠到底属于什么，是禽类是兽类，两面派，两面派，所以我们不要做两面派，那面就不再归别人，那面特别提到你多日独居的日子你不可以再归别人，要归给我为妻，不可以归别人为妻，你不能够再行淫，你不能够继续犯罪，所以这就是到十八节为止。鸵鸟是忍心待除，忍心待除啊，这、就是在约伯记讲到的。对着那边就是你要弃，那边是什么罪？为什么要多日独居？因为他离弃神去行淫，弃神行淫，这边是忍心待除。这边呢，猫头鹰一类的都是喜欢黑暗，对着那边就是长期被掳啊，长期被掳。所以神，我们知道神今天。最忌邪，你归给神，但是你必须多日独居， 谁愿意他们归回，但是必须经过被捕，要服罪孽罪刑罚，不然的话你没有彻底这个罪恶不罪罚不彻底，那不能归向神。所以这里特别对他要求，你为我夺日逐句，不可以行你，不可以归别人为妻，对待这个就不可以沾染污秽，你不能够吃这些不洁的，一面不可行淫，一面就不可以吃不洁的。所以神为以色列规定这一些个，这是有原因的，不但是为他们的肉身的身体的健康，更是借着这些个带出属灵的这个神属灵的要求，属灵的生命的要求，要什么呀？要完全分辨为圣，不能够沾染一些污秽啊！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从十九节开始到二十九节，十九到二十九，那么是四节五节这两节，题目是炼净归回，感恩奉献，寻求神。第二段第五节是特别单独的一节，就是讲到他们的父亲的光景，所以先知每一次最后一节总是讲父亲。那么我们现在看两节相对啊，四节五节两节，请翻过来，四节五节，以色列也必多日独居。所以前面是讲的何西亚的妻子，其实这个妻子就代表以色列，所以第四节说以色列也就要这样，也必多日独居，也必经过长期的被掳，要服罪孽的刑罚。所以有的时候神是在等我们的，你说我痛悔了痛悔了，这心里面还不服呢，痛悔了痛悔了，这里面还在怪人呢，这里面还在讲别人不对呢，这里面还是在拉客观呢，你没有真的服。所以多日就要多日，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可能很长很长的时间，神来练我们炼净。我想多日多日也就是苦凑炼净，炼净他才会真正会向神，才会真从心里说我服下来了，承认自己是个淫妇。所以需要多日独居。底下有六个无，我们大家看看几个无啊，六个无。这六个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让他在多日独居当中，神在以色列上要做一个彻底剥夺，断绝罪恶，彻底剥夺，彻底对付，每一样都是什么给他们带来罪恶。本来他们有君王，神立大卫做王，大卫因为处处遵行神的旨意，立他尊神做王，所以大卫是个好王。但是以色列无论是后来的分裂以后，犹大家也好，以色列家有几个王是尊神做王，所以现在多了多就没有君王，因为什么？因为君王也被掳了，君王大大得罪神，君王首领第二就是首领，为什么没有君王没首领？这就说明被掳了，被掳的不就没有君王没首领，因为连君王首领也犯罪，君王首领是带头犯罪得罪神。什么原因？就因为不尊神做王。我们里面常常啊自己做首领，老我就是王，听哪个的就听我自己的。所以神只有让我们经过许多许多的失败，中碰墙了，西碰壁，碰够了真知道了，哎呀不得了，主啊我现在样样尊你为大了，尊神为王，原来自己做主啊。所以现在神让你多日独居的时候，给你剥夺无君王无首领，你想找一个人商量也没有，你只有祷告神，求问神，主啊这件事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就不做，这样的来对付神要炼净。没有君王没有首领，底下无祭祀，祭祀不是好了吗？以色列就要献祭啊，借着献祭亲近神，借着献祭来侍奉神，借着献祭来与神联合。但是有个地步神说我不要你祭祀，为什么？因为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在何西亚书特别提到，第六章第六章就提到神不喜爱你这些这些个什么外面的一套神不喜爱。六章六节，这个就何西亚书啊，就是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良善小字就是怜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因为你的祭祀，你的献祭，你的侍奉，你的祷告，你的聚会，你的读经，你的工作，一切都是外表，都成了罪恶了，都是皮毛，都是给人看，都是做样子，根本没有实际，那你根本就不必。所以神说我不喜爱你这些这一套，你没有连续的经，没有什么，没有良善，神喜爱良善。所以以后耶稣也是引用这句话，耶稣还不止一次引用这个话，那法利赛人就注意外面祭祀，门徒在什么安息日吃了慢岁吃了， 哎呀，你的门徒违犯了安息日了，有了大罪。耶稣说，耶稣说，我喜爱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不是注意外面。所以这就是神对他们的对付。所以说没有祭司，以后他们废有了，当然了没有了，像我们长期废有了，教堂都改变了，教堂都变成仓库了，变成工厂了，变成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肮脏污秽的地方，你没有无大会，无人守节也没有了。底下还有一个无柱像，柱像是什么？最可憎的了。以色列一出埃及，神就提你们不要在祭坛旁边立柱像、立木偶，因为什么？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不高兴神之下，结果呢，去立个柱像。这个柱像可能就是我们工人的本身，工作工作，人家倒不看你，看中主的话了，也不仰望神之下，他看中你了，他看中我了，所以这也是我的时代柱像，所以神一定要打碎。所以你看西西家王也好，约西亚王也好，以后几个王比较好的王都是这样，要彻底砍断，要砍碎，要把它什么柱像都把它打碎，因为柱像是石头的雕刻的呀，一点一点雕刻呀，塑造啊，柱像代替了神。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柱像？这个代替神地位的这个像一定要打碎，没有柱像，神要对付。这几个无的意思就是神要剥夺，神要对付，这个对付不是外面，要里面彻底对付。为什么多日逐军呢？一样样来，一样样的对付，彻底的对付。还有无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出埃及记28章就告诉我们，祭司的圣衣包括以弗德，以弗德是给祭司穿的，好比一个背心一样，是祭司进到圣所里面去要穿的，上面有两块红玛瑙，是两块宝石啊，在肩带上，胸前还有胸带，哎，胸牌，胸牌。所以以弗德穿上是叫你体贴神的心，爱神所爱，父神所父，为众教会，亚伦就是为全以色列家做纪念，为他们代祷，为他们赎罪，付代价。这以弗德是非常敬虔的，这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金线绣成的。以弗德何等的宝贵！但是以弗德从士师记第八章，士师记第八章基甸就开始什么呀？这个以弗德就堕落成为偶像，沦为一种偶像的形式。本来是祭司穿着圣衣，后来呢，祭司我们知道基甸很好啊，率领百姓战胜了仇敌。但是基甸年老的说，百姓说：“哎呀，你基甸你一生了，你都救我们，你来管理我们吧。”基甸怎么回答？基甸前头回答两句非常好：“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意思说我不做王，你们立我做王我不做。但是有一件事我请你们，我求你们，你们要答应我，这件事求错了，求什么呀？”你们要给我金子，我要做一个以弗德，从此以色列把以弗德当偶像来拜，所以结果就成了基甸家里的网罗，也成了以色列家的网罗，这是一件事。所以以弗德要剥夺，拿属灵当偶像，拿属灵造作来当做偶像，以色列的。到了士师记17章，我们不用找圣经了，又没有时间找。士师记17章，米迦神堂，米迦的母亲米迦偷了妈妈的钱以后呢，妈妈又给还给他啊，他承认了又还给他。你看这个母子两个人，结果什么？给他200舍勒，你为我制造神像，给我制造以弗德。所以以弗德成了以色列人家中的偶像。以后到了18章，士师记18章，所以什么说士师记的特点是什么？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甚至一个个的家庭都在拜偶像，甚至到了士师记18章，全支派、半支派、全支派都拜偶像，把米迦神堂的连神堂当带着以弗德都抢走了，抢走拿到哪里啊？拿到北部啊，带着他们本支派里面一直拜偶像，直到被掳为止。所以你看多么败坏！所以现在神最愤怒一提到以弗德，应该是可憎的，拿着属灵当偶像来拜拜拜。所以彻底要无不能有，要对付。你外面的以弗德不对付，你里面也穿不上真正的以弗德。 没有家中的神像。诗诗第十七章不是吗？家中有神像，拉班家中有神像，拉杰临走的时候还偷了爸爸一个小小的神像。所以你看看，这都神的子民做的事，所以偶像神像可能是一个小的，都要把它除掉，不能有。魔鬼就要做像，你心中有个像，这就是你心里面的神像，所以要除掉，都要对付。所以为什么被掳？就因为有这六样东西，没有尊神做王，神都不是神了，没有真的拜神，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拜神。所以神说你多日独居的时候，你就要六个。这六个意思，这个独居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长期的独居的日子里面，你要痛悔，你要倒空，你要对付。我看神让我们在这里就经历这些，我个人也是经历这些长时间的神就对付里面的东西。因为里面还有什么？有老旧人的那个王、那个首领、那个柱像、那个偶像，自己一套，外面的侍奉、祭祀、以福德等等，这些个都是自欺又是欺人，这都是外面的东西。如果不对付啊，我们不能真的见不到神的面。所以这是第四节非常要紧。如果这个不除掉，就不可能有第五节，因为第五节讲的归回复兴。第五节是指着以色列回心转意归向神，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回心转意？就是经历第四节，必须经过独居。独居的时候是痛苦的，这个感觉也是不好受的，但你知道这是神的爱，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神爱我们，神一定要把我们里面不属他的成分都要炼净，都要炼净，不然我们里面还有某某人。有的人是这样，在家里面呢，谁都是听某某人的，听父亲的，父亲对也好不对也好都听他的，对也不对，没有让神做王。有听丈夫的，那丈夫错了你也听嘛，叫基督做头，基督做头。所以这些对方，所以第五节就来到，第五节就是归回复兴了，这里复兴的光景啊，这是大不了我们也有这么一个日子。后来这个后来才好了，所以神是不改变的神，神是不改变的神。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这归回是什么意思？大家念，或作回心转意。这个心整个转过来了，神今天就等着我们这一点。后来大部分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个后来，本来这个心呢就是转不过来，还是倾向偶像柱像，又是君王又是首领，一大堆都是自己一套。现在你整个转过来，回心转意，就是你彻底的转变，彻底的转变，也是经过彻底的痛悔，彻底的倒空，彻底的撕裂，彻底的破碎。那么后来以色列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所以说 主的道啊，我们要寻求，真知道自己不够了，不然还不寻求。你里面有柱像有偶像，你还很自满呢，主的话也听不进去，这个时候真渴了，真渴了。所以神多日的独居就制造一个饥渴，让我们心里渴，寻求神。为什么寻求神呢？因为 主的恩典呢，他的一切每一早晨都是新的，都新的。所以哀歌里面告诉我，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泛。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你，还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你会寻求他的，你会知道主的恩典每一早晨都新的，我每天都要寻求。我今天早上没有寻求，我这个新的恩典就得不到，所以要寻求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这个真知道了，只有耶和华是神，独一的神，独一的救主和他们的王大卫。耶和华神和他们的王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大卫。而且在末后的日子，因为基督必要再来，基督必要做王，在末后的日子必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那当然从预言来讲，这个就是最后子民归回进入千年国度，基督做王。再从灵性来讲，我们每一天都要有这个日子，末后的日子，以敬畏的心归向神。所以寻求神，敬畏神，而且领受他的恩惠，谦卑了，领受了。那我才不领受呢，什么恩典呢？ 把恩典都当平常。不过这一套老一套，你们天天讲，讲来讲去就这一套。现在你觉得每天都是新的，每一早晨都是新的。哎呀，神的恩典这么丰富，领受领受再领受，天天领受他的恩典。那这样的人也就是寻道尊道，寻道尊道，听从我，箴言第八章，听从我，日日在我门框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在他的门框边天天等候他，等候他就是寻求他，寻求他就是等候他，而且以敬畏的心归向神。什么是敬畏神？再不敢犯罪，再不敢偏斜，再不去做淫妇，这个时候真正是心腹，心腹。大卫做王，我们做羔羊的心腹，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所以这个四节五节有一个转，到四节是一段，本是一段，然后五节讲到以色列归回，被掳归回，也是指着被掳归回，真正归向神，也是指所有的浪子，所有的淫妇都改变了。这个主的道，主的爱，主的救赎的救恩，能够使淫妇变成心腹，能够使浪子变成爱子。感谢神呢，这是他的救赎。所以何西安本人的名字就是救恩，救恩。从这些书里，我们就体会到神的那个救恩，他的救恩，极大的救恩，多么宽广的救恩，要救浪子，救淫妇。那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十九节开始，十九节开始讲到什么？讲到爬行的物，还有一种不洁净是有翅膀，但是呢爬行，有翅膀应该飞，基督徒应该是飞的，我们不能够思念地上的事。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啊？我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我们要追求上面的事。但是呢，有一等基督徒就是有翅膀，就是爬行，所以是不洁，不可以吃。洁净的鸟你可以吃，不洁的不可以吃。有翅膀你可以飞，它还是贪恋世俗，里面深处还是喜欢罪恶，喜欢世界，还爱世界。那这样的就是不洁净，是不可以吃的。两边相对，这边是啊，那边是拜柱像神像，这边就是如同有翅爬行。里面深处还有柱像，还有神像，还没打碎，还没彻底烧毁。你知道这个木偶啊，它有两种，一种是石像的柱像，就是石头的木偶，当然是木头。木头的你可以烧毁，石头你可以打碎。你没有，那么你就好像有翅膀，你却是爬行，飞不起来呀。有偶像一定飞不起来。你里面有首领，有君王，有柱像，这睡不起来。那边就对第四节，那边第四节什么？这边十九节，我们看一直要到二十四节，十九到二十四，对着那边就第四节。我们怎么飞到宝座前？那你只要神要练着我们，无君王无祭司，那对着这边你就飞到宝座前了。你明显是飞的，里面还有王，用西底家也是你里面的王，老旧人做王，亚哈就是个王。亚哈斯一个王，一个一个王都坏王，无祭司，不要就着外面的祭司。那对着这边你就飞到宝座前，一面是练世俗不飞行，所以爬在地上还是爬，练世俗啊，表明是练世俗不飞行。对着那面去，你什么光景？那面就一切被剥夺尽尽，一切都被剥夺。所以有翅膀不会飞，还趴在地上，这个光景是什么？对着那面就神要剥夺禁忌，只要彻底对付。有一天你真正长两个翅膀能够飞起来的，所以两边相对，不随世俗归神为圣，神要练着神的子民，不随世俗。怎么不随世俗呢？我们看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节，二十一节，凡赐死的你们不可吃，可以给城里寄居的吃，或者卖给外人，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所以你不能吃。不要随世俗，世俗人没关系啊，什么死的也吃，不放血的也敢吃，什么都吃，你们不可以，因为你归神为圣洁的民。底下一句，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里第一个意思，这就是一种迦南人外邦人的风俗。你看中间的风俗，一看就多残忍，所以你不可以从俗，也归神为圣。属灵的意思，你怎么可以用主的话 来害人烧人把人煮死。这个羊羔怎么被煮死的？是用羊的奶煮死的。煮的话应该救人，你这不能救人，用煮的话来一天定这个罪定那个罪，那你等于是用羊羔的奶来煮。所以不随世俗，你要归神为圣，对着那个免治被掳剥夺一切。如果你随世俗，你就等于是被掳的光景，那么多日独居啊，就是长期被掳，两对相对。为什么多日独居？就是炼净肉体败坏，两对相对啊，炼净肉体败坏，对着这个才归神为圣洁的名。所以神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名，真是不是一天一朝一夕，乃是长期的要炼净我们肉体的败坏，那么对着这个呢，就归神为圣洁的名。底下从22节开始，就是神教导他的子民应该奉献十分之一，时常学习敬畏神，后面还要感恩奉献，关心贫苦的人，这个是多多行善的意思。22到29，献十一，献奉献十分之一，感恩奉献。22节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之一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为什么这意思？你来到神的面前感恩，吃就一同感恩享受，这是他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十分之一有一种，就是大家共享神恩，一同来享受，啊，一同来欢喜，在神的居所那里，这样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24节，当耶和华你的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耶利为他名的地方，如果离你太远，那路太长，你不能够把它带去，那神也给你有办法，让你换成银子。那就是说，神希望他的儿女有个感恩奉献的心，十分之一要取出一份来。后面就告诉你，和一切穷苦的人呐、孤儿寡妇寄居都一同来享受神的恩典。有感恩的心，也有和大家分享的心。一个人有感恩的心，对神对人都会表露的，都会表露的，而不是东西拿来独吃独享。那大家分享，一同蒙恩，所以你就要这样来。这就叫做时常敬畏耶和华，而且要学习。学习的意思是你告诉子孙后代，每年都要这样，每年都要如此。你进了迦南美地，你就要这样的感恩。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啊，还是这一段23、24这一段里面，这边就是知恩感恩，那边就是弃绝偶像。偶像不去，一个人就没有感恩的心。那这七更也不在神那里，你给你100份，你也不会取一份，这里给你10份，你就要取一份。取一份的意思就是感恩，感恩，知恩感恩，那么你要弃绝神像，弃绝神像。这边是感恩奉献，对着那边就是经被掳苦，也经过被掳的苦，你就知道感恩了。你看被掳归回的人呢，真知道感恩，多么不配，就给我是。劫后余生啊，死里逃生，那你就会感恩了。所以感恩奉献，这那边就是经过被掳的苦，这边告诉我们要学习时常敬畏神，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那边就是经痛悔尊神为王，无君王无首领，谁做王了？你要尊神做王了。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经过很多的苦，本来老旧人做王自己什么意思，现在真不敢了，一军中想想做王，这件事该怎么做，祷告祷告做，寻求寻求神的意思，不要有自己的意思。所以学习时常敬畏神，那边就是要经过痛悔尊神做王，不是老旧人做王，没有首领，主啊，你做我的首领。这就是到24节，我们再看最后啊，25到29，25到29对着那边就是第五节，那边第五节，我们看25节，你就可以意思说，如果这个神选择离你很远怎么办？你也不能牵着牛牵着羊跑这么老远，那你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你看神都想到了，你应该怎么做啊？怎么方便？而不是牵牛牵羊拿着钱来， 你用这个银子可以随心所欲买牛买羊，或者买清酒浓酒，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家族这里底下告诉你，不让你个人享受。拿这些东西来做什么？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住在城里的利未人你也不可丢弃，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是无恨无怨。意思说你要关心神的仆人们，关心这些利未人，你要关心，你关心利未人就是关心神的殿，就是关心神的侍奉，是吧？你要关心他们。底下二十八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我们知道三年末一年就叫十分之一年，每三年等于每隔三年呢就有这么一个年，就你要将本年的土产的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第一你要关心利未人，第二你关心寄居的，他根本不是本国的子民，他寄居在那里，寄居的像这样没有户口没有身份，你更要关心他们，像寄居的。第三是呢，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的饱足，所以美国是有这样的这种好的风气，但不是每一家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到圣诞节呀，教会有大批的礼物是送给这些个什么呀？这个是那轰的，是吧？一些个贫苦的人，太可怜了，他根本一个温饱都没有，要给他们吃，给他们享受，都可以来吃这个饱足，大家分享主恩，共享神恩。这样以这样的行善，所以第一大段刚才我们读一大段是离恶的意思，你看这个不要沾不可证的。第二大段就是行善，你怎么行善？你关心别人就行善，你不但向神感恩，你对人也要关心，不但利人寄居的孤儿寡妇多可怜呐，孤儿没有父亲了，没有母亲了，寡妇没有丈夫，无依无靠的人，这些人你要关心，神关心的我要关心，神爱的我要爱。现在我们就要学这个，要学这个，而不是锦上添花。感谢主啊，昨天东西来了一大批，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教会也有最可怜的自己，这个弟兄啊，想起一定给他要包一包。那个呆子呢，那个是坐轮椅的，每月都给我们奉献20块，每月他是吃救济金的。感谢主，这回有弟兄来，我们就突然要带去，要关心我们学习吧，我们做的不好，要学习关心人，要关心别人，而不自己独吞呐。我们大家都分光，结果就不给他分光了，都可以来吃的饱足。这样耶和华女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恩典就造下来了，神我天上的福都给你了，你就顺利，你办的事神就赐福，你办的事就赐福。所以神今天要我们就是听他的话，听他的话，他的道实在就是爱道，也就是善道。你看见没有？关心的都是什么人？都是人们不大关心的人，而且最需要的人，最贫苦的人，我们要去关心。从神的殿，从立位人，一直到这些空的人，我们都要关心，这就是神的心。那两杯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两杯相对。这边就是你到神前感恩欢乐。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十分起义的物你要带到神的面前，虽然离你很远，你也要带来，你可以带钱来换，用钱来买，是吧？到神前感恩欢乐，那边就是回心转意寻求神，也是回到神前了。什么叫回心转意？回心转意就回到神的面前，就是你感恩侍奉，你都要来到祭坛那里，到神留名的地方，就是来到祭坛那里。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的心要归向他，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思想主的爱，纪念主的爱，那边就回心转意寻求神，这边就你在神面前感恩欢乐呀，要感恩欢乐。另外呢，讲到立位人，立位人应该关心，一方面立位人你要忠心，你好好侍奉神，代替百姓来侍奉神。立位人无分无业，因为什么？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立位就是与神联合，对着那边就是尊神为王。他们要立什么？立一个王，就是大卫，要寻求这一位，就是他们的王大卫，就是尊神为王的意思。你要尊主做王， 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对待下面就是立位的意思，要跟主联合，要真的跟主联合。所以一面是与神联合，一面是尊神为王，一面是以主为王，归向他，归向神，以他为王。所以我们常常根本没有把主当作王，处处都自己当家，处处自己做主，大事小事。所以现在我们学习上面，哪怕小事都要祷告主。那这个房间怎么分配，我们都祷告祷告决定的，而不是住805，就牧师住805就不大合适，这么老远走来走去，也不一定会骑车。感谢神，这个就安排住在这边，没让他们住那边。大事小事你去问神。所以以主为王，归向神，对他这边来就是立位人，无分无业专靠神，那边归向神，这边你要专靠神。立位人不是靠你们大家哦，奉献给我一点，因为立位人是以神为产业，神说我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你太丰富了，以神为产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有的人有这么多产业，我们的产业什么产业，就是神，他就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所以你要专靠神，专靠神，那边就是归向神。本来是个淫妇，离开神，偏离神的道，倾向什么呀？情人去了，去爱别人。现在你要归向神，所以求主让我们这心都能够归向他，归向他。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你给寄居的孤儿寡妇给大家做分享，叫做感恩报恩，要抓住机会感恩报恩。那边就是不图受恩，你领受他的恩惠，领受了他的恩惠，所以叫不图受主的恩惠。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要感恩报恩，感恩报恩。一面是合一是主，这不是合一吗？大家都聚在一起，合一是主，你自己和你的全家、你的家属、亲戚朋友，还再加上这个利未人，还有寄居的孤儿寡妇。大家不就是做了多少个桌子，是吧？合一是主，那么就寻道尊道，你要寻求他，领受他的恩惠，这、就是他的道。你说寻什么？我们要寻他的道，因为每一早晨都是新的。这边是怜爱困苦蒙福，所以说如果你这样行的话，你在一切所干的事上，神要赐福给你，你不会这碰钉子，那里又不顺利，跑了几趟再跑，顺利，神赐福。怜爱困苦蒙福，那面就是敬神事主蒙恩，那面特别提到敬畏的心来归向神，领受他的恩惠。敬畏的心，敬神事主蒙恩，领受他的恩惠。所以他的恩典呢极其浩大，说不尽的恩惠，所以有说不尽的慈爱。所以两边相对，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那边是领受神恩，这边是共享神恩，都是恩惠，恩惠，恩惠。主的恩是说不尽的。一面是淫妇变亲妇，一面这边是你听主的话，你真的成为神的太子，成为神的太子，成为真的以色列了。以色列就是蒙福，但是要听主的话，听主的话就是蒙福。那边是你归向神，你就变成亲妇了。本来我们都是个淫妇。所以做了淫妇，做过淫妇的人，做过浪子的人，应该最体会神的心，父亲的爱，父亲的心，丈夫的心。那所以今天神要用着我们，让我们去做何西阿，做摩西，领更多的人，领千千万万的罪人，叫他们蒙恩，叫他们离罪行善，叫他们说什么离开这个别神，归向神，归向神，真正与主合一。这是神今天在你我身上的盼望。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苦透炼净，炼净我们什么？真言书里提到我们里面的增进，里面的愚昧，这些神要炼净，苦透炼净，公义圣洁，他审判征战都凭公义。那么最要紧是公义，主的道就是公义，公义还要圣洁。最后蒙赎归神，我再说一遍，苦透炼净，公义圣洁，蒙赎归神，永远归给他，回心转意，大家都归向神。 我们要归向神了，那我们一定要寻求他，渴慕他，认识他的圣洁在哪里，他的公义在哪里，不洁的、可憎的、不可吃，让我们天天祷告主的话。那你怎么圣洁，你怎么归向神，那就是借着读经祷告，借着读经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在灵里祷告，这就是祷告身体的意思，要保守在神的爱中，使我们真正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子民，成为神贞洁的妻子。虽然我们曾经是不贞洁，成为他贞洁的妻子，等候他再来，我们也要热心的行善，使更多人因着我们也要蒙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